爱是为人的，爱是要活，所以发现仁爱的仁就是爱心的灵。有爱心就没有惧怕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里面说，爱里面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了，就把惧怕除掉，因为惧怕里面呢，在惧怕里面人没有完全了，这个爱里面就没有惧怕，所以神把爱心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抵挡一切的惧怕。人所以惧怕，因为没有爱，爱是的不够啊。爱主要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爱有个基本的内容不能忘掉，就是舍己。你看做母亲人最容易显明爱，为什么？他舍己，他为了是儿女，他舍自己来为儿女。所以爱有个基本的内容不容忽略，就是舍己。舍掉自己的人才能谈爱，不肯舍己的人不没有资格谈爱，那是自私啊，那是占有他，那是什么爱呢？爱就是舍己。我记得我们中国的老子李耳，他有一句名言，他说我有三个宝贝，我有三宝。老子说我有三个宝，第一，一月慈，慈爱的慈；二月俭，勤俭的俭；三月不敢为天下先，不敢出风头，不敢跑到前头，什么事情慢慢来，不要不急不忙啊。一月慈，慈爱的慈；二月俭，勤俭的俭；三月不敢为天下先。慈做什么呢？慈故能勇，一个慈的人呢就能够有勇气。慈故能勇，俭故能广啊。不敢为天下先呢，这凡是能够成器长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慈故能勇什么意思？有爱心的人是有勇气，这就是仁者无敌的道理。仁爱是没有敌人，他不怕任何人嘛。仁者无敌，他能够征服世界，爱能够永不失败，爱永不失败。所以这个仁者无敌啊，是说爱里面是有勇气。所以他说我有三个宝贝，第一就是慈爱的慈，慈故能勇，慈就能够勇敢。这个勇什么东西？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解释，勇啊就是勇于舍己，勇于舍掉自己。我们很有勇气把自己舍掉，这是爱，这是爱。所以老子的话跟圣经的真理来看都是暗合的，因为他们所以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他们没有十字架，没有复活的真理，把这些真理天道一加进去啊，人道复活了，人道头头是道。所以呢，一月慈，慈故能勇，勇于舍己；二月俭，勤俭的俭，俭故能广，什么广？广大的广，因为广行恩施啊，广大就能够施舍。有勤俭，你对勤俭俭一两年了，那么俭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有力量去帮助别人，你自己不浪费，你就有力量去帮助别人。俭故能广，广行恩施，恩典的恩，施舍的施，广行恩施，这个是老子的话。不敢为天下先，不能成器长啊，大器晚成啊。这太快的，一下子要起得很快啊，太早熟的人一定早衰，一定早。主耶稣也讲过这个道理，撒种的比喻，撒在土浅石头地上，土地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就干了。你看那有些基督徒啊，刚信主的时候火热的不得了，哎呀，天天跑教会，看见人就讲耶稣。三个月不到，来了一个什么灾难，一下子就下去了，从此也不见面了，在哪儿去都不知道。开始很火热，一下就完了，因为他没有根呢，他没有真正扎根。一个扎根的大器晚成啊，根扎的越深，向下扎根，然后往上结果，一定到。这就是老子讲的，不敢为天下先，不要那么跑那么快，一步步来，按部就班的做。这古人的话是有道理，我特别欣赏他。一月慈，慈故能勇，慈的人就有勇气，因为有爱心里面，这是仁者无敌啊，爱心的人才能勇气。这个爱呢，就是要舍己，舍己的爱。所以主给我们一个舍己的爱，使我们能够没有害怕。我们今天之所以患得患失、贪生怕死、怕人家报复啊，又逃避灾难，这一切呢，都是因为不肯舍己。你把己舍了，请问这些四大问题都不成问题了？这四大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吗？四大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者， 乃是因为四大问题都牵扯到己的利害关系。那么你把己的舍掉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一个人能肯舍己啊，勇气就来了。慈啊，慈故能勇，这句话就好，仁者无敌啊。所以在这里看见，我们真正主把一个爱心、仁爱的灵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不害怕。什么时候你一害怕，你想想看，你尽归你的己这个老毛病又发作了，老我又出来了，又活了，才不害怕。你老我死了，钉十字架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没有理由可怕。所以我们自己都有这个经验，我敢说，我们都有这个痛苦的经验，都有这个可羞耻的经验，就是体贴自己，爱自己，体贴自己。结果呢，越体贴越害怕，怕这个怕那个，怕的不能再多了，太多可怕的，几乎每天生活中间呢，都抬不起头来，看着都怕。哎呀，一看见这个人又可怕，这个事情可怕，环境可怕，样样可怕，社会可怕，教会更可怕。有一个人告诉我，就这样说，社会固然可怕，教会更可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舍己，他来到教会里面来了，他以为教会能够提供给他更多的快乐，这是应当的，教会应当提供快乐。但那个快乐呢，它是一种不舍己的快乐，是让自己得到更大更大的享受，更大的满足的快乐，结果得不到，要求这个要求那个，人不能给他满足啊，他就觉得哎呀，这更可怕。我们真的要看见，这舍己之道很难。那刚才啊，我们聚会开始的时候，思慧王弟兄在那边讲，请大家能够上台，请大家能够尽量坐到中间点，留开这个点。我就在看大家反应如何呢？那不是今天开始这样要求，已经有几个月下来就是这样要求。那么言之谆谆，听之渺渺，所讲尽管讲听人怎么样，这一句话不很得体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我没有意思责备，我自己蒙恩的时候在一个教会，教会聚会所，在那边聚会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给你选择的余地，来聚会了来就来了，从那边坐起，一个个就照坐，进来就这么坐，一排排坐，坐满了第二排、三排，你没有挑位置的这个权利。就说我要挑这个地方，那个地方，哎，上面有电风扇，凉快一点啊，那个、靠窗舒服点啊，那个角度好点，你没有选择余地啊。你说这个教会，我来了教会还受这么多约束，哎，就要受约束，你舍己，你要舍己，你舍了己，教会就兴旺，大家都舍的话，就方便就来了。因为我们不肯舍己，我们有很多选择，有我们的选择。你到剧院就可以选择，其实连电影院连选择都没有，你凭票凭那个位置，凭票你多少号坐多少位，你也不能选择。所以许多时候，我们人天然的不会舍己，不爱舍己，不肯舍己，不愿舍己，这个缺少，结果有很多害怕，怕这个怕那个。所以我们假如每一个人都从主呢接受这个爱心的灵，这个爱心的灵就是舍己的灵。我们所讲的爱心的灵，不是说单单是接受别人给我的爱，乃是把你心中那份爱分享给别人，这个爱心的灵。我们多次讲过那个 John Kennedy 那个甘乃迪说的话，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。同样的话，不要问教会为你做什么，你为教会做了些什么。我们能够这样反省自己，反躬自问，你就天天会活在那个爱心的灵里，和爱心的灵里。什么事儿我舍得起，我肯舍得起，对方就得到好处，那么我就得到快乐。你真正的从教会得到的快乐是舍己得来的，你的己越舍，你的快乐越大。你如果越体贴自己，你越失去快乐。所以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我想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都有这个认识，真正的舍己。最后一个就是自律的律，律法，法律的律，自己约束自己啊，就是自我节制、自我约束的律。我们中文翻叫谨守的律，刚讲的那谨守，谨守是自律的律。这个自律的律啊，原文的意思有一个意思，把它引申出来，就是不惯于犯罪的约束，自我约束，能够不惯于犯罪。约翰一书里面讲到，我们人啊，真神的儿女 就不会犯罪。其实那个不犯罪是不惯于犯罪，不习惯于犯罪，不惯于犯罪。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犯罪还可以犯，还能够犯，不是没有犯罪的能力，乃是没有兴趣。我们里面没有那个需要，我们对于罪的感觉是种恶心的感觉，恶心，觉得恶心，讨厌。但并不是说我们从此不会犯罪，你要勉强去吃喝嫖赌，你还会，我们还可以做到。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都觉得讨厌、厌恶，没有兴趣，没有胃口了，那是真正重生者就来了。所以一个人基督徒犯罪是不惯于犯罪，他犯罪是不习惯，而非基督徒呢，犯罪呢是非常自然，非常自然，他犯罪犯就犯了，说谎话就说谎话，发脾气就发脾气，恨人就恨人，怎么样，对付人就对付人，他做了以后啊，他没有反应，他里面没有感觉，他越做坏事他里面越舒服，越舒服，他越损人他利己，他越高兴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样做的时候呢，里面就不答应，它里面有个灵约束，所以就讲到自律的灵啊，并不是说我自己能够约束自己。所谓真正的自律，就是与上帝合作，或者说与圣灵合作，接受他的带领，来约束我自己，使我不越过上帝定规的范围。我接受上帝的约束，那我就能够做应该做的事。那么这个自我约束啊，实在是。是在很早就，我们基督徒是真正重生得救的证明啊，就是说你有没有自我约束的灵，这个自律的灵，或者说行守的灵有没有？有这个灵在里面，我们就是个真正得救的人。没有这个自我约束的力量，你还放纵，你还放肆，你还做许多这个放胆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些人是没有得救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传完了福音，讲完了道，一定要问问谁要举手接受。我们感谢这九年来的2000多人接受，在这主日崇拜。但是呢，我们也问一问有什么人是基督徒要重新觉知的。你说你是信主了，你今天愿意重新举手的也有，那是更宝贵，那就证明说他自己晓得我从前是真正的没有真正得着，今天愿意得着。用什么来证明呢？就是这个 self-control， 这个自我约束。你有没有真正的自我约束？好多时候我们那个并没有自我约束，还是放纵，还是放肆，还是放任。自我约束的人他就不惯于犯罪，他再犯的时候他里面的力量是拦住他。前些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南极啊，派遣回来，南极的什么龙虾了什么弄回来啊，他就讲到，我也讲过，多年前讲过一个见证，是英国的一个探险队奉派到南极去，这是在1900几年，我不记得，这是本世纪之初啊。英国也派一个探险队到南极探险，1900几年啊，不记得了。去探险的时候，后来他们探险成功了，但是路上啊，经过很多艰难啊，很多这个拦阻的事情。有一度啊，他们在半路上啊碰见大风雪，大风雪是后面的，是后面给他送这个粮食啦、什么补给的物品啦，最终来不及了，他们后继断绝了，因为路啊断了，去南极探险。这是一个基督徒组成的一队，13个人，西方人最讨厌13人，但他们说我偏来个13人，13个，我不要迷信啊，13个人。一个队长带12个人，13个人呢、啊，去到那个南极探险，是英国人，都是基督徒。他们一路上祷告，求上帝与他们同行。他们的目的还不是去国家的，那是差一个大英帝国的国籍啊，这是我国家征服的地方，还不是这个。他要到南极去看看，有没有什么人生存在那里的人类需要福音的。他们说，我们只要我们到地极传福音。传福音传到地极，那么南极北极都是极嘛，要到极地去看到底有没有人需要听福音那里。他们可以组成一个福音布道队去探险。就到了这个地方，看来看去实在没有什么人，那个地方主人也不住在极地上，那个极地方是实在不能生存。他们去了看，路上遇见大风雪啊，一连几天啊，他们后面的这个 支援的部队啊，支援的人数就断绝了，不能来了，这他们发生困难。在那天他们就祷告，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啊，最后这个队长啊就告诉大家了，他说我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条面包了啊，切了13块，每个人发1块，他说我这是最后的晚餐了，没有了，明天没有了，我们祷告神，如果上帝不怜悯的话，明天继续大风雪啊，我们都饿死在这儿，如果饿死也是上帝的旨意，没有话说，我们祷告。然后大家就把这个面包拿来，最后一块了，人家拿了一块面包，拿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建议了，他说队长，我看呢、这面包不要吃了吧，我们大家勒紧裤带啊，把这个面包留到明天早上吧，可能明天再这风雪怎么办，这块留下来就明天吃吧。那大家都同意了，
同意了，
就把这个面包都放在盒子里面，便当盒一样放在那儿，关着放在那儿，然后大家睡觉，就只好睡觉了。有个排头，有一个个子最高大，排头一个大个子，那么他个子大嘛，这个需要量也多嘛，所以这个饿了一下他受不了啊，你看他这个饥饿的力量，饥饿量实在很大，这个饿了受不了，那你们胃壁这胃酸的咬胃壁是受不了，那个时候啊他不行了，他睡不着觉，饿了就爬起来，大家都睡了嘛，队长也睡在头啊，他在旁边偷偷的爬起来，然后把自己这块打开了，要把这个面包拿着要吃，他说队长睡不着觉，因为他责任太重了，他就在那默默祷告，他看见这个人呢爬起来拿出自己的面包要吃了，他也不能拦住他，他肚子饿嘛。可是这个时候撒旦来做工了，因为他要吃这个面包的时候呢，那么忽然间一想啊，哎呀，我不能吃这个面包，我一吃了明天早上吃什么呢，忽然间来一个思想，什么思想，偷窃，要偷别人的，他看一看大家都睡着了，他就把自己的面包啊关在盖子里，然后偷偷的爬起来，爬到这个第三个抬头第三个那个人那边，就把人家的这个盖拿开了，把人家面包给偷来了，拿回来了。你看，这是基督徒啊，这都是基督徒。那到了一个饭碗中饥饿的时候啊，人的本性就出来了，要看你平常的在主里的信心到底根基如何。到那个时候，试探来了，他受不了了，就偷人家来了，把人家东西偷来了。偷来的时候呢，拿在手上要吃，别人都看都睡着了。这个队长在暗中探险，他狠，他怎么办呢？我们这是个基督徒的队伍，是基督的精兵，既然发生了偷别人东西吃的事儿，这怎么办呢？他又不好张扬，他公开讲的话又怕大家都知道了，又怕这个大个子难为情，他只有一个方法，祷告，求主怜悯，主啊，你拦住他，拦住他，不能犯罪，不能犯罪，你约束他，不让他放纵，不让他犯罪。可是这个时候饥饿是个很大的力量，那个代祷也是个更大的力量，你就看见代祷的力量高于一切，那个队长拼命祷告，在那祷告，在那头祷告，他的这个拿着别人的面包拿在手上，就是要吃不吃，要吃不吃，犹豫的很久，这个犹豫就证明说他里面是有生命的人，他是重生的人，所以他里面主耶稣的生命不许他偷别人的吃别人的不义的面包，不义的，所以他拿在手上，饥饿要求他吃，但是主耶稣代表的正义啊，是不准他吃，这饥饿跟正义在斗，这就所谓礼欲之争，礼跟欲在争，这两个在争，谁得胜呢？那你看这个祷告怎么样？所以那个人拼命祷告，那个队长没有别的方法，就祷告。我告诉你，祷告是唯一的力量，祷告是我们在一切危险患难中间唯一可以运用的工具武器，就是祷告，拼命祷告。他忽然想起来了，二叔啊，你提醒他，这个祷告的队长说，主啊，你提醒他，提醒这个弟兄，让他别忘了基督徒，提醒他基督徒吃饭的时候需要戒饭，需要戒饭，就提醒他戒饭，这是最好的一个拦阻。他拿着东西，他得戒饭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就吃吗？得戒，你怎么戒吧？啊，你怎么戒吧？你不能拿到别人的面包说主啊，我感谢你给我机会偷到一下面包，你怎么找？他没有办法戒，就拿在手上流泪，流泪， 甚至流泪，没办法吃。这就看见那个祷告拦阻人犯罪，给他自我约束的力量，他约束了，里面力量来了。所以他流眼泪几次要往嘴里送是送不进去，他不能祷告，他不能借饭，怎么借？就是没办法吃，送了几次，没办法，把面包拿来，又偷偷的爬回去了，爬到那个地方，把这个面包还给他了，就回来了。哎呀，那个队长看着一身大汗，看这个祷告祷告的一身大汗，感谢赞美主，总算平安过去了。好了，大个子躺下去了，躺下去不久啊，没有几分钟啊，又爬起来了。这下爬起来吓死了，这个东西是这样，不得了不得，又爬起来。许多时候，第一次的试探来了就胜过，第二次再来的话呢，就需要加倍的恩典才能够胜过他。他又爬起来了，这个一爬起来，又是队长糟了糟了，他又要起来了。这个起来时候啊，他看他起来做什么呢？实在肚子饿了，又把这个自己那块面包打开了，就再打开了，把自己面包拿出来了。这个队长想他总是吃了，那也没办法，吃吃自己这块总可以吃了。可是拿起来啊，没有吃，又爬过去，爬到那个第三个人那儿才那个喂的那儿，把人家那个面包盖打开来，然后把自己这一块啊放下去了，放下去了。他的意思是赔上他了，他自己不吃，赔给那个人，就带上了，就爬回来了。这爬回来，看他做的祷告，他就是认罪赔罪赔偿了。虽然他没有吃，已经拿了偷了，已经是神看见了，说他必须要赔偿，不赔偿他心里不平安，把自己这块赔上了，回来躺下去，这才躺下去才睡着了。他罪得赦免，心有平安。他睡觉，你所以不能睡觉，就是因为没有平安。所以没有平安，直接间接或多或少都有罪，都是罪。所以马丁路德讲得好，一个无愧的良心是床上最好的枕头，一颗无愧的良心是床上最好的枕头。你要有这个枕头，是无愧的良心。你良心有亏啊，你这个枕头就睡不着，高枕无忧，再高都睡不着。必须要有无良心的罪。好了，这个人胜过了啊，胜过这个试探。他里面有种自我约束，是靠谁呀？靠神的怜悯，靠人家的代祷，靠他里面这个重生的生命。你愿意跟上帝合作，跟正义合作，来抵抗这个饥饿的试探，他得胜了。第二天，感谢主，他们那个天晴了啊，风雪过去了，后面呢？支援的也来了，他们总算没有饿了，没有挨饿。上帝的儿女不会挨饿，上帝怎么负他责任？结果他们探险成功了，啊，后来插了国旗了，回去了。回到伦敦的时候啊，许多记者来包围他们，记者包围他了。哎呀，说这次队长你这个成功了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！你讲一讲你这个一路上有什么惊险的事儿，讲讲吧。然后队长说太多了，我惊险太多了，我没有办法讲了，太多太累了，就让我休息了。有个记者说你不必讲太多了，你就讲一个啊，你这一个三个月中间呢最惊险的镜头讲一个就够了。结果这个队长讲了，我告诉你最惊险的，他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。最惊险的镜头什么？就是那个人老大个子偷了人家的面包，拿过来要放在口里，要放不放，要吃不吃，进进出出的时候啊，那是最惊险的镜头，那就是决定到底是撒旦得胜还是上帝得胜，是饥饿得胜还是正义得胜，到底谁得胜啊？所以这地方就在那，这是这个完全正邪之战，这是很厉害。就是说汉贼不两立，就是两个人在那边斗，是斗的时候谁得胜，上帝得胜还是魔鬼得胜，就看你我到底是听从谁。你如果接受撒旦的引诱试探，跟他妥协，跟他拉扯，上帝那边就没有，你就没有见证上帝心的忧伤。你能够跟上帝合作，与上帝拉手，联手在一起，你就能够打败别人，打败一切试探。所以这个我们过去讲过这个见证啊，我想今天也有人没有听过。这个叫做自律。我们所讲的自律，不是说我靠我的修养功夫，我要自己做个有风度的人，做个好人，做个不做坏事人。你这种自己的跟自己定约，跟自己定规啊，我告诉你，有限量，有限度的很，因为你受的试探不够大。有一天连续来几个试探， 人到了一个地步，到了一个失败，到了这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，啊，到了一个饥寒是起躁气呢，到了一个一个是太富足的时候还会起淫乱心，饥寒会起躁心，那到一个保暖的时候还会起淫欲，这些试探都不是人的肉体能胜过的，除非你相信主，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主的生命到你里面来了，就会根本改变你的生活，他给你力量，帮助你做一个自我谨守的人，自己约束自己，自律的人，这样的人证明他是有神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脱离害怕，给我们四个装备，第一个是平安，平安来了，罪得赦免，平安了，赐给你平安。第二，赐给你能力，刚强能力。第三，赐给你爱心，能够舍己。第四，给你自律的心，自我约束的心。这都是主所赏赐的。你看，他说神所赐的，主所赐的，都是赐的，都是给白白给我们。我们有这四方面的装备了，我们就没有理由害怕，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免于惧怕的人，蒙恩做一个免于惧怕的人，享受一个没有惧怕的自由的人。你看这个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无论在座哪一个人，自己想一想，我到底有这份自由没有？免于惧怕的自由得到了，如果没有得到，今天就是你的机会。让我为你祷告。我们今天先为我在座还没有信你的人祷告，我们为何在许多在多年来听到或者初次听到，总之还没有相信的人祷告。我们也为说自己以为是基督徒，但是实在没有重生得救，里面没有力量接受自己的人祷告。我们也为说今天已经受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祷告。我们更是为说我们有些自欺欺人的人，人若无有，自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里面明明是没有耶稣的生命，但是外面还要装作一个挂名的教友、冒牌的基督徒，为说这样的人祷告。我们更是要为自己祷告，我们求你光照我们，看在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这几样主所赏赐的宝贝。我们有没有平安？我们有没有刚强的人？有没有仁爱的人？有没有谨守的人？主啊，如果没有，就求你今天给我们有胆量，能够在众人面前表示需要再觉知，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生命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求你给我们谦卑的灵，在你的光中看见自己的本相。因此今天这个崇拜中间，我们求你赏赐更多悔改的人，让他们真是愿意在主的面前诚诚实实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，得着永生。现在我问问今天到底有没有人实在愿意接受你，承认自己以往没有蒙恩得救，今天愿意重生得救啊？请你把右手高举，我为你祷告。好，感谢主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有几位？手发一发。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？这边有，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？现在后面还有几位？我们多来几位帮忙一下。后面几位同工帮助拿一下。刚才举手的，请你再举一下，拿到单子再放下来。楼上没有，台上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我们在台上有。还有哪一位啊？不是，你举手不要马上反，拿到单子再放下，好吧？还有刚才举了手没有拿到单子，请你再举一次，我们给你补上那个单子。填单子的意思是我们为你祷告，你有个名字、地址，我们可以给你通信帮助你，愿意给你多有点联络，是你的灵命需要的帮助。